第264集，
王语嫣见慕容复竟然凉薄如此，心灰意冷，当下更无别念，叫了一声段公子，我和你死在一起，纵身一跃便向井中倒冲了下去。慕容复啊的一声跨上一步，伸手想去拉住他的脚。就凭慕容复的武功，要想抓住王语嫣原是轻而易举，但慕容复终究打不定主意，便任由王语嫣跳了下去。慕容复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，表妹，你毕竟内心深爱段公子，你二人虽然生不能成为夫妇，但死而同穴也总算得遂你的心愿了。忽听得背后有人说了一句，假惺惺为君子。慕容复一惊，怎的有人已经到了我的身边，我竟然毫无知觉。向后拍出一掌，这才转过身来，月光之下但见一个淡淡的影子随掌飘开，身法轻灵，实所罕见。慕容复飞身而前，不等对方身子落下，又是一掌拍去，怒喝，什么人这般戏弄你家公子？那人在半空一掌击落，与慕容复掌力一对，又向外飘开丈许，这才落下地来，却原来是吐蕃国师鸠摩智。只听他说道，明明是你逼着王姑娘投井自尽，却在说什么得遂他的心愿，慕容公子这未免太过阴险毒辣了吧。慕容复怒道，这是我的私事，谁要你来多管闲事。鸠摩智道，你干这伤天害理之事，和尚便要管上一管，何况你想做西夏驸马，那便不是私事了。慕容复道，莫非你这和尚也想做驸马？鸠摩智哈哈大笑说道，和尚做驸马焉有是理。慕容复冷笑道，我早知吐蕃国存心不良，那你是为你们小王子出头了。鸠摩智道，什么叫做存心不良？倘若想娶西夏公主，便是存心不良，然则阁下之存心良乎不良乎？慕容复道，我娶西夏公主乃是凭自身所能争为驸马，哼哼，却不是指使手下人来搅风搅雨，弄得灵州道上英雄没醋，豪杰迟冷。鸠摩智笑道，咱们把许多不自量力的家伙打发去了，免得西夏京城满街尽是油头粉面的光棍，乌烟瘴气，见之烦心，那是为阁下清道啊，有何不妥啊？慕容复道，若真如此，却也甚佳。然则吐蕃国小王子是要凭一己功夫和人争胜了吗？鸠摩智道，正是。慕容复见鸠摩智一副有恃无恐、胜券在握的模样，不由得起疑，说道，贵国小王子莫非武功高强，英雄无敌，已有必胜的成算了吗？鸠摩智道，小王子殿下是我的徒儿，武功还不错， 英雄无敌却不见得必胜的成算吗？呵呵，倒是有的。慕容复更觉得奇怪了，心想，我要是直言相问，他未必肯答，还是激他一激，便道，这可奇了，贵国小王子有必胜的成算，我却也有必胜的成算，也不知到底是谁真的必胜。鸠摩智笑道，我们小王子到底有什么必胜成算，你很想知道是不是？不妨你先将你的法子说讲出来，然后我说我们的，咱们一起参详参详，且瞧是谁的法子高明。慕容复所示者不过武功高明，形貌俊雅，真的要说有什么必胜的成算，却是没有，便道，哼，你这人诡计多端，言而无信，我如跟你说了你却不说，岂不是上了你的当啊？鸠摩智哈哈一笑说道，哈哈，慕容公子，我和令尊相交多年，互相钦佩啊，我兼望一些，总算得上是你的长辈，你对我说这些话不也过分吗？慕容复躬身行礼道，明王责备的事还请恕罪则个。鸠摩智笑道，公子聪明得紧，你既自认晚辈，我瞧在你爹爹的份上，可不能占你的便宜了。吐蕃国小王子的必胜成算，说穿了，不值半文钱。哪一个想来跟我们小王子争做驸马？我们便一个个将他料理了。既然没人来争，我们小王子岂有不中选之理呀？哈哈哈哈哈！慕容复倏地变色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鸠摩智道，我和令尊交情不浅。”自然不能要了你的性命，我诚意奉劝公子速离西夏，视为上策。慕容复道，我要是不肯走呢？鸠摩智微笑道，那也不会取你的性命，只需将公子剜去双目，或是斩断一手一足，成为残废之人。西夏公主自然不会下嫁一个五官不齐、手足不完的英雄好汉吧。他说到最后“英雄好汉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大有嘲讽之意。慕容复心下大怒，只是忌惮对方武功了得，不敢贸然和他动手，低头寻思如何对付。月光下忽见脚边有一物如如而动，凝神看去，却是鸠摩智右手的影子。慕容复一惊，直到对方正自凝聚功力，转瞬间便欲出击，当即暗暗运气以备抵御。却听得鸠摩智道，公子，你逼得令表妹自尽，实在太伤阴德，你要是 受礼洗下，那么你必是王姑娘的事，我便也不加追究。慕容复哼了一声道，哼，那是他自己投井殉情，跟我有什么相干呢？口中说着话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地上的影子，只见九拇指双手的影子都在不住地颤动。慕容复心下起疑，他武功如此高强，若要出手伤人，何必这般不断地蓄势作态？难道是装腔作势想将我吓走吗？再一凝神间，只见鸠摩智裤管衣角也都在不住地微微摆动，显似是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。慕容复一转念间蓦地想起，那一日在少林寺藏经阁中，那无名老僧说鸠摩智练了少林派的72绝技之后，又去强行练什么易筋经，又说他次序颠倒，大难已在旦夕之间，说到修炼少林诸门绝技，倘若心中不存慈悲之念，力气所中，奇祸难测。这位老僧说到我爹爹和萧远山的疾患灵验无比，那么他说鸠摩智的话想来也不会虚假。想到此节，登时大喜，嘿嘿，这和尚自己大祸临头，却还在恐吓于我，说什么弯曲双目斩首断足，但终究还是不能确定要试上对方一试，便道，哈哈，此许颠倒大难已在旦夕之间，这般修炼上乘武功而走火入魔，最是厉害不过呀。鸠摩智突然纵声大叫，若狼嚎若牛鸣，声音可怖之极，伸手便向慕容复抓来，喝道，
你说什么？你在说谁？
慕容复侧身避开，鸠摩智跟着也转过身来，月光照到他脸上，只见他双目通红，眉毛直竖，满脸都是暴戾之色，但神气虽然凶猛，却也无法遮掩流露在脸上的恐怖。慕容复更无怀疑，说道，我有一句良言诚意相劝，明王急速离开西夏回归吐蕃，只需不运气不动怒不出手，当能回归故土，否则那位少林神僧的话便要应验了。鸠摩智呵呵呼唤，平素雍容自若的神情已荡然无存，大叫，
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
慕容复见他脸色狰狞，魂不似平日宝相庄严的圣僧模样，不由得暗生惧意，当即退了一步。鸠摩智喝道，
你知道什么？快快说来。
慕容复强自镇定，叹了一口气道，哎，明王内息走入岔道，凶险无比，若不即刻回归吐蕃，那么到少林寺去求那神僧救治，也未是不是没有指望。鸠摩智狞笑道，
你怎知我内息走入岔道啊？当真胡说八道。
说着左手一探，向着慕容复面门抓来。慕容复见他五指微颤，但这一抓法度谨严，沉稳老辣，丝毫没有内力不足之相，心下暗惊，莫非我猜错了？ 当下提起内力凝神接战，右手一挡，随即反勾他手腕。鸠摩智喝道：
瞧在你父亲面上，十招之内不是杀手，算是我一点点故人的香火之情。
呼的一拳击出，直取慕容复右肩。慕容复飘身闪开，鸠摩智第二招已紧接而至，中间竟无丝毫空隙。慕容复虽然擅长斗转星移的借力打力之法，但对方招数实在太过精妙，每一招都是直使半招，下半招突生变化。慕容复要带借力却是无从借起，只得紧紧守住要害，似敌之隙。但鸠摩智招数奇幻，的确是生平所从未见。一拳打到半途，以化为指抓拿而来，近身时却又变为掌。堪堪十招打完，鸠摩智喝道：
十招已完，你认命吧。
慕容复眼前一花，但见四面八方都是鸠摩智的人影，左边踢来一脚，右边击来一拳，前面拍来一掌，后面戳来一指，诸般招数一时奇至，不知如何招架才是，只得双掌飞舞，凝运功力，只守不攻，自己打自己的拳法。忽听得鸠摩智不住的喘气，呼呼声响，越喘越快。慕容复精神一振，心道：哼，这和尚内息已乱，快透不过气儿来了。我只需努力支持，不给他击倒，时刻一久，他当会倒地自毙。可是鸠摩智喘气虽急，招数却也跟着加紧，蓦地里大喝一声，慕容复只觉得腰间脊中穴、腹部伤屈穴同时一疼，已被点中了穴道，手足麻软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鸠摩智冷笑几声，不住的喘息，说道：
我叫你好好的滚蛋，你偏偏不滚，如今可怪不得我了。我怎生处置你才好？
搓唇大声作哨。过不多时，树林中奔出四名吐蕃武士，躬身道：明王有何法旨？鸠摩智道：
将这小子拿去砍了。
四武士道了一声是。慕容复身不能动，耳中却听得清清楚楚，心中只是叫苦。是才我若和表妹两情相悦，答应他不去做什么西夏驸马，如何会有此刻这一刀之难？我一死之后还有什么心腹大燕的指望呢？此刻他只想叫出声来，声称自己愿意离开灵州，不再和吐蕃王子争做驸马，苦在难以发生。而鸠摩智的眼光却向他望也不望，即便是想以眼色求饶也是不能。四名吐蕃武士接过慕容复，其中一人拔出弯刀，便要向他颈中砍去。鸠摩智呼道：
且慢，我和这小子的父亲昔日相识，且容他留个全尸，你们将他投入这口枯井之中，快去抬几块大石头来压住井口，免得他冲开穴道爬出井来。
吐蕃武士应道：是。将慕容复投入了枯井， 四下一望，不见有大岩石，当即快步奔向山后去寻觅大石。鸠摩智站在井边，不住地喘气，烦恶难当。那一日，他以火焰刀暗算了段誉之后，生怕众高手向他群起而攻，立即奔逃下山。可还没下少室山，已经觉得丹田之中热气如焚，当即停步调息，却觉得内力运行艰难，不禁暗惊，那老贼秃说我强练少林七十二绝技，力气所中，本已种下了祸胎，再练易筋经本末倒置，大难便在旦夕之间。莫非这老贼秃的鬼话当真应验了？当下找了个山洞静坐休息，只需不运内功，体内热焰便慢慢平复。可是略一使劲，丹田中遍及热焰上腾，有如火焚。挨到傍晚，听得少林寺中无人追赶下来，这才缓缓南归。途中和吐蕃传递讯息的探子接上了头，得悉吐蕃国王已经派遣小王子前往灵州求亲，应聘驸马。那探子言道，小王子此行带同大批高手武士，金银珠宝、珍异玩物、明马宝刀，明马宝刀进城西夏皇帝，珍异玩物送给公子，金银珠宝用以贿赂西夏国的后妃太监大小臣工。鸠摩智是吐蕃国师，欲闻军政大计，虽然身上有病，但求亲成败有关吐蕃国运，当即前赴西夏主持全局，派遣高手武士对付各地前来竞争驸马的敌手。